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布林肯下周将访问汤加、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举行听证，检讨拜登近期的对华战略。
俄军猛烈空袭乌克兰黑海港口设施，联合国秘书长强烈谴责。
参议院压倒性通过修正案，禁止向中国出口战略石油储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7月20号，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4周年之际，美国国务院重申美国持续不断声援法轮功的承诺。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周四说，我们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境内和境外发起镇压法轮功及其数百万修炼者、倡导者、人权捍卫者的运动已达24年。美国国务院持续声援法轮功修炼群体。美国无任所大使侯赛因也在推特上写道，中共应该结束对法轮功信徒长达24年的迫害。他说，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核心的佛家传统修炼方法，中共针对性的迫害伤害了数百万修炼者，其中也包括在美国的个人。当天在国务院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米勒也提到，华盛顿正在对几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并强调这场迫害仍是一个我们担心的问题。
周四，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年度国防法案修正案，禁止美国从战略石油储备出口石油到中国。当天，共计有100席的参议院以85票赞成、14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项修正案。这超过了表决把修正案纳入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所需的60票。国防授权法案是一项为美国国防部设定的政策法案，预料会在今年稍晚通过。而当前国会对中共采取的强硬态度，也是美国两党在意见分歧的国会中少数真正的共识之一。截止到目前，国会议员们已经提出几10项法案，以应对跟北京当局的竞争。而这项修正案是由民主党籍参议员曼钦和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共同发起的。接下来，参众两院将商议制定最终版本，并在表决通过后送交拜登总统签字。
据伦敦当局周三宣布，将对洪都拉斯、多米尼克、瓦努阿图、纳米比亚和东帝汶等5个国家取消免签证入境待遇。19号，美国内政大臣布瑞弗曼向国会发布的一份书面声明说，洪都拉斯等5个国家的国民，未来无论是入境英国或在英国过境，都必须办理签证。新的方案已经从伦敦时间19号下午3点起生效，但有4周的过渡期。布瑞弗曼在声明中指出，多米尼克和瓦努阿图的投资入籍机制明显遭到滥用，并对英国构成风险。而英国情报机关也示警，中共间谍机构可以通过购买这些国家的国籍，然后通过免签入境，在英国合法停留最长6个月，以引发英国当局警惕。
昨天，在俄罗斯以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猛烈夜袭乌克兰黑海港口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发声，对俄国提出强烈谴责，警告俄方此举包括破坏民用基础设施，可能已经构成违反国际人道法。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亚里克说，这种攻击的影响力已经扩及到乌克兰境外，我们已经看到全球小麦和玉米价格出现的负面效应，大家都因此受害，尤其是南方世界的弱势民众。本周，俄罗斯宣布不再续签让乌克兰谷物得以安全外销的黑海谷物协议，开始加大对南方港口的袭击程度，同时收回对航行安全的保证，并警告从7月20号起，所有从黑海前往乌克兰港口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潜在的军用物资船。
由于数名反伊斯兰教的抗议者申请于20号当天在斯德哥尔摩的伊拉克大使馆外焚烧可兰经，获得瑞典警方批准，伊拉克当局周四宣布将驱逐瑞典大使，以抗议这项焚烧可兰经的计划。与此同时，瑞典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大使馆当天也遭数百人闯入和纵火， 引发一阵混乱。对此，瑞典外交部长比尔·史克隆指责伊拉克当局未尽职责，保护瑞典大使馆的工作。所幸使馆工作人员安全无虞。而除了宣布驱逐瑞典大使之外，伊拉克当局还宣布将召回伊拉克驻瑞典代表，同时终止瑞典的爱立信公司在伊拉克境内的工作许可证。部分国内声浪甚至扬言要以断交作为回应。
据路透社周四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披露，一个背后有朝鲜政府撑腰的黑客团体六月底已经入侵一家美国资讯科技管理公司，并以这家公司为跳板锁定其他加密货币公司进行盗窃行动。目前正在和 Jump Cloud 合作调查这起入侵事件的资安公司 CrowdStrike 证实，这起案件的幕后黑手是代号为迷宫千里马的朝鲜黑客小组。一位没有参与调查行动的资安研究人员黑格尔则告诉路透社， Jump Cloud 入侵事件显示朝鲜已经精通于供应链攻击，以窃取下游客户的资料或金钱。去年朝鲜相关团体经由黑客窃取的数字现金被估计约为17亿美元，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替朝鲜政权制造收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下周将访问汤加、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是两个月来第三次造访印太地区，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在白宫的推动下，微软、谷歌和 OpenAI 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龙头宣布，将于周五承诺为他们的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保障。这些公司将自愿遵守一些原则，但是当美国国会立法监管人工智能后，这项协议将到期。根据相关部门起草的文件，各科技公司将同意8项有关安全、安保和社会责任的建议措施，其中包括让第三方专家测试模型是否存在不良行为、投资网络安全、鼓励第三方发现安全漏洞、标记社会风险，包括偏见和不当应用、重点研究人工智能的社会风险、跟其他公司和政府分享安全信息、对人工智能生成的音频和视频内容进行水印处理，以及使用最先进的 AI 系统解决当前社会最严重的问题等。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及其从事城市交通业务的子公司 EVE 20号说，将在圣保罗附近兴建工厂，生产电动空中出租车，最快2026年起飞。法新社报道，在巴西航空先驱杜蒙诞生150周年之际，两家公司宣布将在圣保罗州的陶巴特市设厂，生产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消息人士说，这种类似于无人机的载客飞行器很像小型的直升机，规划先用于出租车队，首次飞行费用约为每人每趟50到100美元，一开始会配有一名飞行员，之后也可能推出自动驾驶。每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可承载4到6名乘客，这些飞行器100%依靠电能发动，可实现零碳排放飞行。
亚马逊公司周四宣布，到今年年底，掌纹支付将可以在所有的 Whole Foods 超市中使用。这种技术叫做 Amazon One， 是一种生物识别技术。客户只需要把自己的掌纹录入系统，并绑定信用卡后，就可以在结账的地方使用掌纹付款。亚马逊首先在 Amazon Go 无人零售商店中引入了这项技术，后来才把它添加到 Whole Foods 超市中。目前 Amazon One 已经可以在200多个 Whole Foods 门店中使用。亚马逊说，这项技术的需求不断增长，使用量已经达到300万次，因此未来的几个月，亚马逊将会逐步在所有的大约500家门店中推出这项服务。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下周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将访问汤加、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联系， 以推动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分析认为，国务院加强印太地区的访问，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对抗中共在这个地区持续扩充的影响力。请听报道。
据国务院周四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将于7月26号出席美国在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的大使馆新馆开馆仪式，之后前往新西兰惠灵顿观看美国对荷兰的国际足联女子世界杯比赛。之后，布林肯将与新西兰官员会面，并于7月28号到29号前往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与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和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雷斯、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一同出席年度的2+2部长级会谈。这次访问将是布林肯在过去的两个月中第三次访问亚洲，部分原因也意在增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并回应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强势的影响力。根据美联社取得的美国国务院向国会做出的最新报告指出，中共已在美国承认的12个太平洋岛国中的8个国家拥有永久外交设施，并表示美国需要迎头赶上。国务院也告知国会，他设想在未来5年内为在太平洋地区最近开设或即将开通的4个大使馆中，每个雇佣最多达40名员工，其中包括位于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的大使馆和1月份开通的驻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的大使馆，以及计划在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和基里巴斯的塔拉瓦设立的大使馆。目前在霍尼亚拉和努库阿洛法各只有2名临时美国工作人员。一周之前，国务院已通知国会，之后会计划大幅增加美国驻太平洋岛屿新大使馆设施和外交人员的支出。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据国会对中共战略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周四指出，尽管拜登总统在入主白宫之初对华政策是不错的，但最近拜登政府的焦点似乎有所变化，到处找中共官员对话，引发关注。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众议院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事委员会举行一场听证会，讨论拜登政府对中共政府的战略。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在开场白中指出，拜登入主白宫初期，美国对中政策还是很不错的，指责北京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经济上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共挑战，这些都很不错。但是自2月气球事件开始，拜登政策焦点似乎有所变化，到处要找中国官员对话。加拉格尔说，高层会晤有所恢复，但是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例如对就香港问题进行的制裁目前有所缓和。他强调，对中共政策不是美国两党的党派之争，国会愿意配合帮助行政当局与中共竞争。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则表示，从美国的民调显示，只有 6% 的美国人认为中共是合作者，同时有 56% 的美国人认为中共是竞争者。他指出，今天的听证会就是要发现在哪些领域美国正在赢得与中共的竞争，在哪些领域还做得不够，需要加强。他说，美中竞争势在必行，但是美国民众确实不希望这一场竞争演变成战争。克里希纳莫提强调，我们既不需要冷战，也不需要热战，不需要公开的冲突。但他指责北京对美国持续进行网攻，对台湾和南中国海构成威胁，以危险动作拦截美国基建，并打压美国公司，这些举动都需要更多的被关注和应应。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周四，据多家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包括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亚太驻青康达等人的电子邮件都已被黑客窃取和锁定。据报道，至少已有几十万封美国政府的个人电子邮件遭到泄露，但国务院拒绝透露任何细节。请听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周四报道指出，与中共有关的骇客已经成功入侵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的电子邮件账户。这项间谍行动被认为至少破坏了数十万封美国政府的电子邮件。《华尔街日报》引述的知情人士说，这个广泛的间谍行动是在本月稍早由微软公司披露，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的电邮也是骇客攻击的对象之一。对于两位高级外交官的电邮账户遭害的报道，美国国务院拒绝提供任何细节，并表示对间谍活动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在这一波骇客攻击中， 两位最高层级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之一康达先前还跟随国务卿布林肯一同访问中国。知情人士表示，被害的虽然仅限非机密电子邮件，但骇客可能借此窥知近期一连串拜登政府官员访问中国的规划，以及美国与对手竞争政策的内部沟通。而微软上周曾表示，与中共相关的骇客盗取数位密码，并利用其代码中的漏洞，成功窃取了全球20多个组织的电邮账户，其中包括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等联邦政府机构。当前，这个漏洞已使微软的安全系统受到审查。官员和国会议员都呼吁微软向所有客户免费提供顶级云端服务，因为有这项服务的客户才能获得检测攻击所需要的关键日志资讯。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将举行第二次峰会，抗衡中共影响力。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越经济对话，耶伦强调供应链多元化重要性；
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将举行第二次峰会，抗衡中共影响力；
美国1/3地区面临极端天气；
印度禁止白米出口，恐怕加剧全球食品通胀。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四在访问越南期间强调了加强与越南的经济和安全关系是美国政府的优先事项。耶伦在访问期间还强调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的重要性。耶伦在访问越南之前对北京进行了访问，随后他在印度出席了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声明，耶伦在和越南总理范明政在会面期间提到了友岸外包倡议。友岸外包是美国实施的一项外交和贸易政策。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撤军50周年纪念的几周之后访问了越南，他承诺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耶伦周四还会见了越南央行行长阮世宏，并宣布越南国家银行与美国财政部之间举行新的经济政策对话。
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周四说，美国提供的集束炸弹已经掌握在乌克兰的手中，并已部署在战场上以对抗俄罗斯。科比在新闻简报会上说，我们已经从乌克兰方面得到了一些初步反馈，他们正非常有效地使用这些集束炸弹。科比说，集束炸弹正对俄罗斯的防御编队和调动造成影响。乌克兰承诺，集束炸弹只是用来驱散俄罗斯士兵的集中所在。集束炸弹通常会释放大量的小型炸弹，可以在大范围内不分对象地造成杀伤力。那些未爆弹构成的风险已经存在几十年。目前100多个国家都禁止使用。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在冲突中使用集束炸弹。
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20号宣布，对将近120个实体和个人寄出和俄罗斯有关的制裁，目的是要阻止莫斯科取得支持俄乌战争的电子元件和其他产品。美国财政部声明指出，新措施的目的也是为了减少俄罗斯在金属和矿业所得，削弱其未来的能源量能，并缩减俄罗斯利用国际金融体系的渠道。国务院说，6名俄国副部长、1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副局长以及斯摩棱斯克州长都被列为制裁对象，受制裁对象在美国的财产或产权都会被冻结。华府大致上禁止美国国民或在美人士与受制裁对象做生意。美国财政部说，相关措施源于7大工业国集团领袖援助乌克兰的承诺， 目的是要阻止莫斯科通过第三方和俄罗斯境外运转站来取得外国制电子产品、技术和其他商品，以意图逃避制裁。
美国运输部长布迪吉格担忧中国的自动驾驶技术有国安疑虑。布迪吉格周四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无论现在讨论的是硬件或软件，就像美国对中国的电信、短影音平台 TikTok 的疑虑一样，在交通技术领域也存在担忧。布迪吉格指出，美国需要好好地了解为国内运输系统提供不同要素的这些企业，他们背后真正的所有权。由四名议员组成的两党团体在7月17号写信给布迪吉格和商务部长雷蒙多，信中要求华府针对中国自动驾驶技术在美国的流通情况以及要如何限制进行调查。文中提到，自动驾驶、镜头、激光雷达、人工智能以及其他先进传感器和半导体的技术都可以用来收集关于美国民众和基础设施的数据，这些内容可能被传回中国，最终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手中。其中，议员尤其关注在美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设备测试的情况。信中引述了加州监管机构的数据，显示去年有7家中国企业在美国人口最多的州测试了自动驾驶技术。
印度政府20号宣布，即日起禁止非印度长米的白米出口。印度食品价格因为俄乌战争和恶劣气候而上涨。印度政府说，当地稻米的零售价格在一个月之内上涨了3%，过去一年也上涨11.5%。因此，为确保市场上有足够的白米供应，即日起实施出口禁令，以抑制国内市场价格上涨趋势。若已封装完毕的船只，则可继续出口。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30亿人将稻米视为主食，有近90%产自亚洲。其中印度稻米出口占全球超过40%。近来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亚洲降雨量减少影响产量，目前全球稻米价格已创11年以来最高水平。对此，大米出口商协会主席拉奥说，自俄乌战争之后，印度对全球稻米市场的影响力将远超乌克兰对小麦市场的影响，并称买方无法找到其他国家的货物替代，因此突然实施出口禁令造成供应萎缩，恐怕会导致食品通货膨胀加剧。
周四，美国1/3的人口面临严峻的天气情况，南部和西南部地区持续经历长期的高温热浪，而破坏性的雷暴则袭击着美国中部。此外，东海岸地区也可能再次面临强降雨，引发更多洪水。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报告，一股强大的冷风正在穿过美国中部，并向南和向东移动，将和异常炎热闷热的气团碰撞，在周四晚上引发大范围的雷暴活动。美国东部的很多地区也存在恶劣天气和山洪威胁，这种威胁预计持续到周四晚上。到周五，冷风将继续向南和向东移动，对中南部的高平原、南部和东北部地区造成山洪和强到严重风暴的最大威胁。随着冷风离开东海岸，到周六早上，中南部和东北部大部分地区将变得更加干燥。然而，封面将在墨西哥湾沿岸各州的上空停滞，导致南部地区在周六出现暴风雨。纽约州北部和佛蒙特州处于洪水警戒状态，预计周五，这个地区将出现分散但强烈的雷暴。一周前，暴雨导致大范围的洪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将举行第二次峰会，抗衡中共影响力，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官员周四宣布推出 FedNow 系统，目的是让账单支付、工资支票和其他常见的消费者或企业转账能够快速、全天候地进行。这和现有速度较慢的系统相比是一个改变。现有系统在周末关闭， 而且有时需要几天的时间消费者才能够获得资金。美联储周四说，尽管 FedNow 理论上可以让消费者立即获得资金，但只有少数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跟贷款机构合作的公司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个系统。美联储官员说，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这个系统才能够得到更广泛的采用，它的功能也将更加完善。
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多数经济学家预计，未来12个月，美国将出现经济衰退，2023年上市公司盈利增长将停滞不前。但高盛却乐观得多。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哲斯认为，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以及实际可支配个人收入增长反弹是原因所在。哈哲斯在高盛周四举行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说，与此同时，我们实际上看到货币政策收紧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不那么大。高盛投资策略部门主管拉赫玛尼说，高盛对美国上市公司盈利的看法也比市场平均预期的更乐观。市场平均预计美国上市公司第二季度盈利将出现高个位数百分比降幅。拉赫玛尼说，中国经济将面临巨大阻力，这将影响那些出口严重依赖中国的国家。他说，他们将增持美国股票，减持新兴市场股票。
中国今天公布了一系列促进汽车和电子产品消费的措施。中共发改委要求地方政府通过提高年度购车配额、优化二手车交易体制和加强消费信贷支持等措施，促进和支持汽车消费。发改委还说，将支持公共部门购买更多的新能源汽车。在电子产品方面，中共政府也提出了类似的刺激措施，比如要求企业加快技术创新，以鼓励消费者更频繁地更换和升级设备。官员们还说，他们将支持地方政府为农村地区购买电子产品和家电提供补贴。中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不及预期之后，分析师普遍预计，中共政府将在下半年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负责跟三个关键太平洋岛国谈判的美国官员尹汝上周四说，拜登总统将在9月份与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举行第二次峰会，以对抗中共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影响力。请听报道。
2022年9月底，拜登在华盛顿举行首个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并在当时宣布了一项新战略，旨在帮助协助该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和海上安全。拜登政府还在所罗门群岛和汤加开设了大使馆。据路透社报道，尹尚汝在智库传统基金会主办的一次活动上说，拜登已经承诺将在今年9月份举行第二次峰会。尹汝上强调说，鉴于中共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战略野心，美国国会必须在9月30号本财年结束前批准为三个关键太平洋岛国提供新的资金。帕劳、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都与美国签订了自由联系条约。根据这项条约，美国负责这些国家的防务并提供经济援助，同时获得对太平洋大片战略要地的专有准入权。尹汝上于今年5月份表示，他已经与密克罗尼西亚和帕劳签订了续签自由联系条约的条款，并希望在未来几周内与马绍尔群岛达成一致。根据今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将在20年内向三个国家提供总计71亿美元的资金，但需经国会批准。中共近年来试图对太平洋岛国施加更多的影响力，引发了美国的注意。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于2022年2月份访问了斐济，这是近40年来在任的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斐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康贝尔于今年4月份到访斐济。2022年5月底至6月初，时任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对太平洋地区的8个国家进行了为期10天的旋风般访问，试图说服一些岛国签署一份涵盖警务、安全和数据通讯合作的区域协议。尽管这一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但王毅此行却加大了美国和澳洲的关注。 美国随后承诺加强对该地区的支持。时任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舍曼在2022年8月访问该地区时已经发出信号说该地区为美国的优先事项。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与来访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会谈，同时也在中国访问的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却没能和习近平会面，凸显中共对美国官方访问的差别待遇。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王洪仁对希望之声说，显见美国对中共政府的态度还是蛮强硬的，因为很多中方希望美国承诺的都没有达到。请听报道。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20号召开听证会，首度邀请拜登政府官员列席作证，说明美国对中政策。共和党籍的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质疑，拜登政府为了推动美中高层互动，停止抵抗中共侵略。对此，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王洪仁接受希望之声访问时谈到，他不认为拜登政府的对中共政策有所改变，美中高层官员频繁的接触交流，同样可以表达美方强硬的立场，包括长期以来批评中共的人权问题、新疆问题。他认为其实可以理解的是，共和党跟民主党之间的意见本来就有一些些微的差距，现在美国又要选举了，所以又开始出现意识形态上面的针锋相对。王洪仁进一步解读说，
我个人认为外界是误解，认为好像都是美方一直想要跟中方开始做接触，好像美方其实已经妥协，或者是说美方就是为了改善中美关系然后来做这些改变。问题是改善中美关系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拜登政府跟之前比较不一样是说，现在不是纯然为了两国的什么友谊啊，或者说未来的合作来去做努力。我觉得未来两双方要达成什么样的合作的方案其实是可能性非常低的。
王洪仁还谈到，即便是这几天到中国访问的美国气候特使克里，连气候问题这么低政治敏感度的议题，双方都没有谈出什么样的成果，那美国究竟要做的是什么呢？王洪仁说，
美国就是希望不要因为中美之间没有一个沟通管道，导致于有一些预期之外的冲突，或是没有办法预料的变数，这个当然会影响整个区域的稳定。我觉得双方也都知道，这个界面就是先缓和气氛，这个不管怎么样对双方来讲都是有利的。
但为何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接见来访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却没有见美国气候特使克里？王洪仁认为，在中共的政治文化里，官位的高低也不必然就取决于这个人的重要性，他没有这样一个逻辑，今天他想要重视谁他就会跟谁见面。王洪仁认为，习近平见的比尔盖茨和基辛格也是刻意想释放出给美方的讯息，就是说现在北京对美方的很多态度都是有差别对待，而这种差别对待还不仅仅是在外交方面。王洪仁的观察是，
包括李尚福在香格里拉演讲的前一天发生中美之间的军舰中方不专业性的阻挠的行动，这个就是差别对待，就是说他可能对其他包括法舰德舰都有经过台湾海峡的一个行为，但是我就是开始对你差别对待，我就要做出反制，这个就是给美国一个你要说下马威也好，或者说给他一个警讯，就是希望美国在一些问题上面能够做让步。所以这也印证了美国到目前为止对中国政府态度还是蛮强硬的，有很多中方希望美国承诺的都没有达到，包括对台湾的态度等等之类的。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节目结束之前，给听众朋友分享一条消息，美好生活小铺夏季活动大促销，凡是购买台湾的银泉除氯抑菌节能莲蓬头的听众朋友就可以享受九折优惠，活动截止日期到7月31号。
大家知道自来水中的氯一旦加入热会产生三氯甲烷这种致癌物，它经由呼吸道吸入人体，日积月累对您的身体健康造成隐患。 银泉莲蓬头采用了特殊的纳米银植入技术，可以有效去除水中多余的氯、三氯甲烷、多种细菌、真菌以及水中的重金属和有害化学物质，使您的皮肤保持健康。
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和购买，小铺地址是3413 El Camino Real Santa Clara， 咨询电话510-850-8680 510-850-8680。
网站是 shopping.bayvoice.net。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